一年卖500万，听说你第二年做的成绩是
800，然后再来1000、1500，去年2000这样子。
TikTok 这边带来很大量的业绩，是不是直接就是打破大家对于说 TikTok 平均年龄是偏年轻而且消费力高的这个迷思？
基本上我认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钱可以赚，当你真的有一笔营业额或一笔钱赚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个平台是多 low， 你只会在意说这个平台到底会不会为我赚到钱，所以我才会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那时候明明社团我还是可以继续经营，虽然它日渐式微，可是我就做一个决定说，当我拍抖音的第一刻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 FB 的社团文案我一篇都不要再 po， 因为我已经受够了我每天都要写文案我才有机会被大家看见。我想要的是短影片24小时365天，我即使不想做的时候，每天都有人在为我介绍我自己。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很，我发现我有一个自己在阅读上好像有点障碍，就是我很常把中间那个字当成第一个字念，所以无论是别人的名字或是我看到一些专有名词，我可能像我的本名，我可能会把中间那个姓变成是中间那个名变成是
姓。
对，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你叫以心，
所以这是就是这
是心仪还是以心？
是心仪，可是很多人真的会念以心，
真的对不对？
你是第一个跟我讲说为什么的原因，为什么？
真的吗？
真的，
我以为是这个是一个蛮少见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念，
对，
会念反，
对。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到底为什么原因会念成以心？我就很好奇。
是，
然后你是第一个跟我讲为什么？
这是你的本名吗？还是艺名？
我的本名就叫心仪，对对对。然后我也很喜欢我的名字。
哦，
对 对，
那这名字是有算过的吗？
对，那个算命是算过的
啊。真的哦？
那是爸妈取的啊，希望就是有一个，但这两个含义其实都是木头的意思，
所以
就是
应该有点火在里面，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本身看起来就蛮火了，我是牡羊座就很火。
OK， 你是牡羊座的，
是牡羊座的，
了解。所以妈妈在取你，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我有个弟弟。
弟弟哦，
嗯，
哇，那从小应该也是打架打打起来的，
对对对对对。
你们差几岁啊？
1岁。
哇，那绝对是打起来的，
打爆
打爆。你是几年出生的？
85
哦。
嗯，
所以弟弟也是
86
哦，
对，差1岁而已。
你们感情好吗？
长大之后就蛮好，小时候就觉得就是不是个你死就是我活的概念这样子。对，
酷耶。我今天邀请你来原因是因为之前在你有来报名上节目吗？那我觉得你的经历也蛮酷的。
嗯，
那你是从一个传统产业，然后将这个传统产业利用自媒体的方式，尤其在 TikTok 拍短影片，
嗯，
然后转型。
对，
转型还蛮成功的，对不对？
应该说这是我的第二次转型。
这是你第二次转型？
这是我第二次转型。我第一次转型，一般来说电器行正常来说就是待越久，他才会有固定的客群。可是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就是婆家给我的一个社团去经营，所以我是在直接是做别人没有做的行销，因为大家都是为 FB 买广告嘛， IG 买广告，可是我那时候是直接做社团，而且我是买社团的广告的人。
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呢？买社团广告？
其实在我创业的第一年就开始，当然是从免费嘛。第二年开始，
是几年开始的？因为这个生态现在变成
2018或19的时候在做的事情。
现在还有人在买社团广告吗？有用吗？
如果深信它是有用的，就是自然有它的价值。这叫做有价无市，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曾经有一个，这个是一个社团的人，我现在不讲他，然后但是他一个社团他是有全台的系统，他说我的这个属于台北市区的这个社团我是可以价值5000万价值的。他说他那一个社团可以价值5000万，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招牌、他的版面、他的贴文。
你说你经营的那个社团价值5000万？
别人跟我买另外一个社团的，我自己经营的我本来就不用钱，但是我觉得说哎，我自己经营都这么有效果，那我买别人的版面不就是到处都有我吗？
哦，你要买别人的版面，然后他跟你开价说这个是5000万，
他跟我说他社团的价值，
然后听他放屁。看
那时候我还相信，
随便喊。
但是因为他的广告确实他那个版面是卖几十万的，在他那个时候啦。对，那我觉得 如果是以我那时候在社团做的那个成绩，我觉得可以啊，值得啊。就是如果他的效益有大到成这样子，我可以在这边可以更多的能见度，然后我可以赚到钱，我为什么不相信这件事情？对，
结果后来你有相信吗？五千万有拿出来吗？
我没有拿，我没有，我不是他，就是他是说他在他心中，他只是跟我聊说这个社团对他的价值，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怎么样的方式，对，然后我觉得哎，对啊，你看我也是社团起家的，我确实有赚到钱啊，我不能说他没价值吧，对对对，是那时候我才稍微认识哦，原来社团团长是在地很那种，然后也是那种隐藏的民间高手，对他们就是有一群掌管了某一个区域的一群人，然后也是有就是他们在经营，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哦，你有什么社会大小事，那你就可以在里面 po 就是我是什么什么人，我是什么在地人之类的，就是这种社团的团长，也有的比如说是二手的或者是家电的或者是笔电的这种，你也会去，但你这些社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绝对不会删他的社团，因为他就是注定要在里面，他对这个东西就是有兴趣，他不可能去删掉，就算你一直放广告他还是会待在里面，因为他觉得说这个社团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
对，对谁？你说是团长？
对，团员。
团员，
对、嗯、
所以现在的生态和过去的生态，这2018年到现在也已经经历了六年了，
对，
生态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感觉到说短视频冲击很大，大家不再看那一种文字啊图片，大家喜欢看动的东西，连我自己都深陷其中了，我就已经必须承认这件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嗯，我是第一个在社团里面卖人气卖的还不错的人。
等一下，那个社团是你自己原本冲
的？
从婆家那边接来的。
对，接来的。
他们原本就在经营社团。
他原本就在经营，就是那时候他们是二手家电起家，然后就在里面 po 一些二手的，那也让大家来 po 哦，我有二手的冰箱，有没有人要，就是一个共益的共互利的一个社团。
那个时候社团人数是多少？
6万多。
哇操，所以是从婆家那边就开始慢慢经营到六万。
他经营六七年。
哦，六七年，哇，也是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到我手上就13万，翻倍，在3年的时间，
wow,
有点像竹子生长那样子，就整个是翻倍的成长。嗯，对，
社团经营，社团有点像是，就是它就是一个，虽然在一个公开的网域，但是它有像私域的概念，
对，
就是一个小型的社区，
对，小型的社区。然后这些人就是都不会想要离开，你可能你的好友啊，你的 FB 脸书你会去删啊，群组会去删，可是你绝对不会想要主动去删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这个是什么样的交流社团。
哦，你不会去主动离开这个社群？
不会，因为你知道这里面的除了这个广告虽然一定会被广告，可是有其他的效益啊，比如说这个社区里面现在有什么样的活动啦、啊、或者是这些地区停水啦，这种很生活的东西、
嗯、
大家是不会走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利用这个特点，就是洗脑这些社团的团员，让他们记得我在卖冷气。
OK, 所以即使你是社团，就是这个社团的主人是你的亲家，是你婆婆，
对，
但是你后来进来，然后开始大量的
植入行销，
植入行销，你可能不是一开始就发广告，
对对对对对，他们是一开始就是啊，我有二手的我就卖啊，没有、嗯、那个叫做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嗯、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我一直要让你看见我在卖冷气、
哦、
就非常直接的切入。
那时候做了什么？你怎么做？
就写文案啊，找我买冷气的好处是什么啊，全台冷气安装我都可以服务啊，售后服务随口随到，那时候还有到24小时吧，可是我是真的做到，就是我半夜3点都还在回，而且半夜3点的客人一定要回，为什么？因为成交率极高，基本上是90%以上
就坏掉了，干你他妈一定要现在来，
就是热到已经他都已
经
半夜3点
了，
对，所以他都还密，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在那个情况下情境也有了，然后急迫性也有了，隔天就帮他装，或者是跟他讲明天还后天他就马上会下单的那种。
嗯哼，
所以就是从那样子的时候这样过来的。
嗯哼，
对，
所以婆婆那边原本就是在卖冷气，进可能进是进口的吗？
没有没有，就是一般啊，什么听过万思益啊，然后这种和联、日立大金、
嗯、
都有、
嗯、
就是他什么都卖，只是他会有一个他自己的喜好的品牌。
对
对，这样子。
OK, 了解。所以你那个时候在经营做这个社群， 你已经是帮婆婆这边在推他们原本就在卖的东西，是这样？
对，
一开始是这样
子。对，他们说你可以卖一个新起来的品牌，对，叫做格力，然后那时候在台湾不常见，然后便宜，主要是进货便宜，不到一万块的机子。然后想说我这个妹子看可不可以卖卖看看有没有机会，比较单价比较低嘛，你像一个点冷气这样
售价不到一万块，
成本不到一万块、
哦、成本，
可是加个安装
直接买十个这样
加个安装也才一万五打死啊，也不贵啊，
说成本吗？
就是加安装加利润，对、哦、就是一万五打死啊、嗯、那也很便宜啊。
对不起我打岔一下，你说成本一万，然后你赚一次五千块？
对啊，就一千多两千的机价再抬一点嘛、哦、然后安装费三千五三千八，那是不是就是一万五打死？对，
是
就是这样子。
了解，
那时候是有点价格战，但是我也没委屈我自己，就是我还是有赚一点点。
我不好意思等一下。
有
What the f-？
别激动、
欸、我正在录影、欸、
但这件事情很重要，现在是短影音的时代，广告费只会越来越贵，所有企业都已经开始布局端音的策略，而我们最近呢开启一项新的服务叫做自媒体代操，从脚本企划拍摄到剪辑全部都由我们处理，投家们只需要到现场拍摄就好。
可是我们还没有任何成功案例啊。
干白痴哦，投家校园目前访了超过50位老板，全部都来自于不同的产业，我们都有能力把他们的内容做出爆款的短片，这样还不够吗？
我是指跳脱出这个访谈形式的模式，然后直接包办企划。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现在来找我们有保证方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为他变现的话，我们全额退费，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风险的。
那这样会有很多人来找我们代操哦。
没错，所以我们要做审核，目前直接有产品或服务而且有能力变现的投家，我们的角色呢就是把他们的营收放大个5到10倍。
好了，我知道了。
哦，对，别忘记跟他们说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影片的资讯栏找到联系方式，或者直接来投家校园的 IG 私讯我们也可以。
OK， 你赶快出去吧，我要回去录影了。
OK peace
crazy。所以听起来这个在做冷气当时那个年代一半的利润算是正常，算是一个业界的水准吗？可以这样说吗？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那样想，我只是觉得我想赚这样，我没想那么多、哦、想说卖一卖看。然后后来我差不多经营一两年之后，我就去看一下某某的或者是说大家的，我才发现哎，我的定价好像蛮符合市场的，就是哎、欸，也没落差太多嘛，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会把自己提得很高或者是提得太便宜了，可是我那时候我对比一下哎、欸，没落差太多哎、欸，那表示我还有一点敏锐度，对，觉得自己哎、欸、还在市场的这个范围当中，我就觉得哦，那我是有做这一行的天分吧、嗯、就自己这样讲、嗯、对就没有定价太
夸张，
对，太夸张，就是
太偏离那个价值，
对，太偏离那个价值，那个行情价，而且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哎、欸。你要想什么都不懂，从来没卖过冷气的人、啊、然后突然卖冷气，对
所以我什么都不懂然后突然卖冷气，是不是你本身就已经在那个环境下，所以对你来说相对的是比较好理解他们这个卖冷气或是冷气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环节，或是大家为什么会需要，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来自于我的原生背景，我们家都是做生意的。
哦，是哦，
对，我爸爸妈妈就是白手起家卖水电批发，所以我在于这个
水电批发
就水电材 材料，你看过的厨房的一些用具瓦斯管啊，就是我爸爸在做的，然后批给这些厨具行啊瓦斯行啊这些、嗯、对、嗯、所以在从小我就在这个环境买卖的环境下长大，我就对于收到钱啦、啊、赚钱啦、啊、然后跟大家聊天啦、啊、对我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所以卖冷气其实我真的不懂，我是也是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之后我才知道哦，冷气的产业什么品牌、嗯、对，那只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我对于价格生意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才刚好有在这个水平当中。对、
嗯、你是原本就有打算要往创业这条路吗？
我19岁就创业了、
哦、
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开店做生意。
做啥？
做卖果汁。
你那时候就已经有存到钱可以开一间店？
没有，我是让教授投资我，然后去开果汁店，然后先去学校里面参加行销比赛， 然后有得名了啊，那时候也是第一名，然后呢就拿着企划书，然后教授也觉得不错，我就投资你75万，所以我就一个人拿着他跟学姐也有学姐的75万去两个月开那一间果汁店，研发啦，菜单设计啦，租屋啊，然后买冷气，买这些设备啊。
19岁还在大学、欸、
对，那时候我想要休学。
有赚钱吗？
一开始的话成绩还不错，可是因为我后来就离开了，因为那时候学姐觉得我是出力的，没有出到钱，就想要管我，就说哎、欸，你怎么在上班的时候滑手机什么之类，可是没客人啊，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在顾这间店，但他就是拿着监视器，然后说你没有做什么，没有做。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整个意气风发，就觉得说我是出力的人，这间店从零到有都是我做的，我怎么可能放任这间店不管，我只是就是刚好就是没人而已。然后后面就是也有一点就是被他们就是羞辱，就说就是学姐就说啊，那你这个月就是16000的薪水，然后你之前拿了我的钱去花了一些咖啡厅开会啊，这些其实是不应该花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东扣西扣乱扣，所以我是很狼狈的离开我的那一间店的。但在我离开之后那间店就是倒了、哦、因为那间店本来就是我这样一手一手弄起来的，那我的朋友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会陆续高官啊，知道我啊，也是我在顾，所以那间店自然我离开之后也就自然就不见了。
fuck， 那这个怎么对教授交代啊？
那时候教授要怎么交代？我就是一个他请来他觉得我有创意的人，然后他也有出一点钱，学姐有出一点钱。
学姐是多大的
学
姐？
学姐是一个建设公司的千金、嗯、然后那时候他们出钱的程度，出力的程度是到让我上电视，上明视的电视，然后那时候还因为
做买广告上去，买节目通告上去，是不是？
就买采访啊，你是19岁、啊、然后什么之类的、
啊、这个话题，
这是一个话题。然后那一天就是有让我体验到就是大排长龙那一种情况，
就因为一个采访、
嗯、就因为采访啊，然后他就觉得说你19岁而已啊，然后又在这个蛮鸟不生蛋的地方。
他说鸟不生蛋应该在桃园吧？
没有，在台中的雾峰。
哦，更鸟不生蛋。
对，就是你没有听过的地方、嗯、就一个小镇、嗯、对，所以大家会很好奇，然后去高官这样子。
天哪，所以你觉得那段经历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我觉得如果重新来过我不会这么的骄傲。其实那个失败点就是因为我觉得都是我在做，可是我没有想到人家花钱75万请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是应该就是跟他好好说啊，姐姐其实我是有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跟他解释，我就是觉得说你拿钱羞辱我。对，
嗯，年轻的时候都是
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就会觉得人家拿钱羞辱，可是其实人家是花钱看得起我嘛，不然为什么要砸这个钱给你呢、嗯、对，那时候我后来这样子我才觉得、哦、是我那时候太意气风发、嗯、可是真的就是记不得，有时候我是真的很宝贝他，可是就是真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多做什么，根本就没有经验，因为我一开始第一份工作是当店长，我根本就不知道说还能去多做什么东西、嗯、对、嗯、
所以那是在10年前的事情。
对，10年前
其实也不会、不很远、欸、就是
对我来说蛮老了。
我意思说10年，因为我刚才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一般人我不太知道一般人是反省能力是怎么样，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才悟出来说，干，我原本以前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改变了，甚至他才看到自己改变了。所以你看到自己当初是因为太傲气，然后造就了当下的那样的结果，这是你现在回头看嘛，对不对？
嗯，
你是在这几年慢慢的感觉出来。
对，
OK，
就是以前都觉得，甚至跟我先生开公司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当老板的料。
哦，
后来我才发现老板要学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嗯、你会行销会接单真的没什么了不起，请个业务就好了，你会行政会算这些财务真的没什么了不起，请个会计就好了，但是你身为老板你是通通面向什么的布局通通都要会，那当我一样不会的时候这间公司就有危机。
嗯，
对，那时候或者是说没办法做大，像我今天就听了我先生，他就说因为我现在的公司就全部都是还给他，就我跟你之前有跟你讲过还给他，然后他就说，老婆我跟你讲， 我今天接到一个六七百万的大单，然后我就说六七百万在我所有的历届创业过是没有的数字，你知道吗？我就说嗯好，你说，我假装镇定，我说嗯那是什么？他说先接水电工程，然后呢22户的冷气又可以继续循序渐进的接，那可能就是不止六七百万的案件。我说嗯你真的超棒的，你比我做的时候还要厉害好几倍，早知道就早一点交给你了。那这句话如果是从一年前，我是不可能这样讲的，我是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啊，然后你有什么本事那种。就是在这一年当中，我是真的遇到自媒体之后找到自己的舞台，觉得我真的是擅长这个，我也很喜欢，之后我才发现说哎，我一直抢别人舞台真的很不道德，你知道吗？对，所以我才跟先生的关系有到这样子的很大很大的转变。以前都觉得熊令家电没有我不行，现在觉得熊令家电没有我才是最好的选择。
哇、wow.
对，
这是自己感觉出来，自己
觉得、
哦、这很不容易。
结果很正，就是当然就是你真的愿意放下了嘛，然后那个结果就会告诉你，这确实是啊，六七百万在我再怎么样这么会叫卖人气，也没有卖过这样的成绩啊。人家就只是随随便便去个台中，然后接个生意聊个天，然后就有了。你知道这是真的是命不同，他就是在注定在这个产业可以赚到这么多钱的。我刚才跟他瞎搅和搞这几年干什么？
嗯，
对。
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你老公会需要出去外面博诺吗？
不会，
不会啊。
他在娶我之前就博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了。
哦，
对对对。
那你相信男人去酒店博诺是可以带来业绩的吗？
我听过很多都说其实还好啊，就只是一个男人之间的小秘密啊、
哦
这样子，这只是一个好玩、
嗯、
没玩过的觉得好玩，然后玩过就觉得啊这就是稀松平常啊，你太认真了就输了。对，所以我一直、
啊、他们对你这样讲太认真就输了是吗？不要太认真。
对，不要太认真啊，就是我看到他们就觉得哎、欸、其实他们真的就是玩过，然后隔天就恢复正常嘛，该当老公就当老公嘛，该当好爸爸就当好爸爸嘛。对，我不会太 我真的是蛮相信我先生的、欸、就是我朋友都说怎么可能不去玩，我说去玩就去玩啊，就这样子。我真的对这个真的还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体验啊、哦、你又到了年老八十再说、嗯、你当初没有给我玩什么之类的、嗯、不是很瞎吗？都来不及了。
你好开放哦。
不是很开放，是因为我没有玩过，我是一个很乖的，就从小到大就没有生活在那种环境，然后我觉得他有玩过那他就不会晕啊，然后像我就不行、
嗯、
我是一个会晕船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欸、他有玩过他自然就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嘛尺寸，那、嗯、我知道我自己就不是啊。对，是这样子。
那在这个你刚刚提到说你把这一块卖冷气的事业还给先生、虽然我们私底下有聊到你，那我很想在节目上再问你，你是怎么样把先生这个过去家里在卖冷气，我们可以叫做传产，那你怎么又透过自媒体的方式然后把业绩拉起来，然后你带来多大的成长？
一般来说以我了解啦，普遍电器行像以我公公婆婆举例来说，他们是两三百万的业绩，这叫做每年稳稳会拿到的，就是会赚到的营业额，那更不要就不要算说是其他的安装费。好，这是每一间传统电器行爸爸妈妈那年代的，那时候我第一年做就500万，然后大家就是用一种很惊讶的神情看着我说你怎么卖的可以卖到500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也不以为意，然后就是这样子在社团里面继续很认真的 po 我那些我觉得的文案，就比如说哎，找我买冷气我什么都不会，可是我会把你的售后服务顾好，你这7年到10年之间有什么问题都找我，就是第一个在社团里面宣导说哎，买冷气其实是后面是可以有售后服务的。
你的文案有写的怎么样比别人特殊吗？这第一个我想问，就是你来做冷气，你可能嫁进来然后开始跟你先生做冷气的这件事情，你是还是在过去的社团在发文是不是？就之前婆婆那边在用的社团，6万人的社团发文。
没有，从来没有过，是他跟我说现在冷气夏天到了你就卖卖看， 他就拜托我卖。我说怎么
在哪里卖？
就是在社团里面，
就是那个社团。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社团有人要买冷气啊，这么刚需的东西我要怎么讲？他说你真的相信我，夏天就是一个 keybong 的时候，你随便卖都会 keybong 就是它就是开始起飞的时候、
哦、
就像姜母鸭，冬天就是大家会蜂拥而上去、嗯嗯、那夏天的话就是大家冷气界都会说它 keybong 的时候，它开始爆炸的时候。对，然后他说你随便卖都一定会有人问，因为很热，这是刚需，它不是奢侈品。然后就好，就写了，没想到就有人问我
写什么
我等下可以截图给你看，我写的就是大概就是写说、哦、
介绍文，
对，介绍冷气，说哎，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品牌，格力是一个全球第一大的世界品牌，它有一个就是空调工厂，然后它的机亡率很低，售后服务你也不用担心，你找我7年到10年我都免费帮你做售后服务，然后我的工班是我们自己的师傅，绝对不外包。对，我们价格虽然就是，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做我也会主打说我价格很便宜，但因为那时候他这个品牌本来就没起来嘛，所以就是宰我话嘛，说这个
宰我话什么意思？
就是
随你开，
对，任我
你说，
对，任我说，
我台语不好，你还没有发现吗？我台语超烂的。
任我说，对，任我说，就是这个品牌有多好多好，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我就真的很用心想把这个品牌卖好，嗯。对，然后想要就是在我先生面前我是一个很旺夫的女人。对
哦，所以你这个人设其实抓得蛮刚刚好的，
抓得很紧，我就想说嫁进去就当板娘啊。
对所以你也是以一个板娘，然后为了就是为了你着想，有点像是你是我邻居，然后我给你推荐一个这个东西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
是
邻家女孩、啊、因为我是小白嘛，所以我在想说、嗯、如果有人这样说服我，其实我蛮买单的。
你也很没有那种很像很专业很懂很商业懂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啊，我听到这个好像不错，我给你大家介绍一下，我稍微拍一下资料，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拍一下冷气美化一下，然后再说我们的师傅都多认真，然后20-30年的经验，然后我们的料用的多好，然后都不会偷工减料，就是用一些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都说服得了我自己的，我就去说服别人。嗯，对，
这样子的方式到现在是可以成功的吗？
啊，好像还在用啊，影片都是。
影片只是换了一个形式、
对对对，
以前是放在社团里面。
以前用文字、图片去表达、嗯、然后我只是把就是社团当中的文字拍上去，影片就爆了。
嗯。
这样来的。
嗯。哇、wow,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直不断的在图文介绍然后卖冷气。
对。
第一年就做了500万。500万是全部加起来嘛，卖冷气加上，
就只是存那个业绩，就是那个成本嘛。
那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
没有，还有安装费啊。
哦，安装费
是塔上去的钱就不止啦。啊、对对对，我只是说我在为这间公司做的业绩有到多少。
是，
对对对对。
那你在那个公司待了多久？就是卖冷气这一块。
啊、待到现在啊。
啊，现在还在吗？你不是已经给把这个公司。
但是我负责我们公司的行销啊。
哦。
我就是我们公司的门面、啊。
就你还是在拍就对了。
对，还在拍啊，行销这件事情、啊。
了解。哇、wow。那你之前掌管的是什么？你现在好像还是这样在做。
行政啊，客服啊，然后财务啊，报表啊，然后会计算账啊，或者是说哎定价策略啊，今年要卖什么品牌，不要卖什么品牌啊。很多，然后盯着我先生说、嗯、这个人要回啊，那个人要去维修啊，像个妈一样，你知道吗？
这会吵架吧？
吵翻。
对啊，这一定吵架，而且你又是
把我过去跟他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一年多，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婚
然后这3年多把我们那个感情都差不多磨光了。
我靠，我觉得情侣或是夫妻做事情真的很蛮吃对方的。我觉得成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同时互相理解，这个理解是超于常人的想象。你把工作生活，然后你有想要的画面，他有想要的画面，你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又会觉得我不喜欢被指使，我他妈就已经是老板了，还要听你在那边回家碎碎念。
对，他就会很常对我说，
而且有自己的自尊。
没错，他很难跟我说我是你老公、欸、然后我就想说我在跟老公讲话没有错啊，我知道你是我老公啊，到我现在我才听得懂。
是
他要我讲的是老公你很棒很辛苦
对像今天的600万那个事情
对他想要听到的是这样子
赞美
对
崇拜
对
他想被崇拜
对然后他根本就不想要听我说哎、欸，那个星期一有一个案件你要去处理、嗯、他根本一点都不想听但我就是这样做了三四年所以我就觉得、欸、他真的是蛮爱我
他真的绝对是爱你的
对对对，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觉得哦，我下定决心就是我改、
嗯、
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我确定都是我的问题我重新改对
牡羊座听说
没有在改的啦
火爆的
没有在改的啦
而且是蛮火爆的就是在生气起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输这个字
干懂
对
就是你就是一堆木材啦就是在吵架的时候就是啪下去这样子
嗯
fuck
所以如果
有小孩
重新来过有啊我想啊这只是一个在另外一个引爆点而已对啊因为你看很多夫妻一起上班之后、嗯、然后晚上再回家顾小孩就变成公事他是责任他不是一个玩乐然后你看我们白天也在公事晚上也在公事我们24小时都在公事就是这样所以如果重来我会很奉告就是在荧幕前的朋友之类我会说如果你现在跟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或老公老婆一起创业首先你得先认清这是谁的舞台这是谁的行业嘛那就是以他为重因为毕竟他就是做这一行出身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只是注定是一个辅佐而不是一个主要的人物然后再来初期可以因为那叫拉拉队初期大家都会说啊，两个叮当了很棒就是我们会有那个过程一定有不然不可能到现在但是那过程之后就会变得更多是责任因为客户多了杂事多了责任多员工多了这些都是变成另外一个引爆点所以在初期可能一年可以两年还 OK 但是之后就一定要分开因为你就是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别人的舞台绝对不是你可以随便就是又要把自己扶正的
嗯哼
对
嗯哼所以刚刚讲到那个第一年卖500万听说你第二年做的成绩是
800然后再来1000 1500然后去年2000这样子
这都是在短影片抖音上面带来的
FB 短影片是只有去年啦
哦短影片是最近开始的嘛对不对
去年5月开始
那你觉得在去年五月之后这个提升的速度有相跟前面的比的话你觉得成长速度有变快吗 是更快的吗还是还好
更快
是更快的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在吸收内容的方式已经完全改
变
了改变过去可能会看 Facebook 留言墙上面在什么东西大家在发什么甚至你会看 Instagram 上面大家发的美照这样子可现在大家都在刷不管在哪个平台都在刷 YouTube 也在刷以前 YouTube 是发手机架那边你就在那边横着然后看影片现在是一直刷所以这样子代表说你一次从一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得到、几乎是大家所有消化内容的方式都已经一致的时候你好像变相的就同时可以获得到更多的眼球
对就是哪里有人嘛我就去哪里告诉大家
是
对
那因为我之前访问过老郭那他卖房子单价非常高的、嗯、他不可能在 TikTok 上面直接做转单、嗯、所以他一定是一个间接变现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他喜欢他这个人了以后才会想到房仲会想到老郭那你在卖的东西虽然单价也虽然单价不高你刚刚说你可能便宜的1万1万5就有对不对含、加上
过去啊
对
过去
可是上面的人大部分还是 我知道的朋友他们都会认为说 TikTok 是第一个 low 第二个年纪低 OK 这是我周遭大家对于 TikTok 还是卡在那样的认知我得说因为我过去我也是在观望我不得不说一开始 TikTok 来有的时候大家看到是 what the fuck 就是大家就在那边跳舞耍智障然后拍一些废片但流量就爆高可是就是现代人就是很喜欢追寻流量你知道吗、
嗯、
就是无论你今天追寻流量是要变现还是今天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它已经是变成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我也在观望但是我渐渐的在今年的时候我其实去年开始我们把一些 我们在拍的长片内容剪出短片，发到抖音，发到 IG， 发到 Instagram 上面的，发到 YouTube 上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 TikTok 上面有许多是我没有想到的年龄层存在。所以我在问你，从 TikTok 这边带来很大量的业绩，是不是直接就是打破大家对于说 TikTok 平均年龄是偏年轻而且消费力不高的这个迷思？
基本上我认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钱可以赚，
即便他可能是年纪比较低，是吗？
但他还是有消费力的人会在啊。
是
那我在社团里面也有小朋友啊，也有那种老 Coco 的啊，但是我有没有三五十岁的我要的目标也有。所以当你真的有一笔营业额或一笔钱赚到的时候，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个人是这个平台是多 low 还是多年轻化，你只会在意说这个平台到底会不会为我赚到钱。所以我才会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那时候明明社团我还是可以继续经营，虽然它日渐式微，可是我还是可以做啊，毕竟我本来在那边就已经生根了。可是我就做一个决定说，当我拍抖音的第一刻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 FB 的社团文案我一篇都不要再 po， 我一篇我都打死都不 po， 因为我已经受够了我每天都要写文案我才有机会被大家看见。我想要的是短影片24小时365天，我即使不想做的时候每天都有人在为我介绍我自己。这是我看到他，我觉得这根本就改善了所有中小企业老板行销的痛苦，你知道吗？
你意思是说，当你每一天，如果你没有每天写文的话，他自然会被其他的文给埋住。
是啊。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做出一个大家会想看的影片，他会一直不断的被推播。
对。
那个流量，那个浏览数是一直不断的成长。
对。跌上去的人就当成变成我的业务，去帮我再推播给他的朋友。这件事情不是很棒吗？这超级轻省的啊，而且我这影片可以一直放，放到我不想放为止。就是他一直在无限的帮我做行销，而且是一起，他不会只是一篇，他是我做越多篇，越多人看见我，各个不一样的面向看到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那时候完全不做社团的文案了，我就不贴了，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没有死，就是我死都要在这里赚到钱，没有赚到钱我不死不休的那种。
你就是直接断自己的后路就
对
了。对，
我就自己断，因为我相信社团，我讲了很，其实我社团说我卖人气很多人不相信，然后我想说 TikTok 会卖人气应该也没有人相信，那没关系，反正我相信就好，那就是真的被我做起来，所以我业绩完全没有掉，而且还反增长至少有一至两成。
哇哦。
因为我是五月才开始卖啊，那我一到四月的业绩总不能算 TikTok 吧。嗯，可是我是又成长了。
所以你开始拍 TikTok 的那一年业绩和前年的业绩比较起来差了多少？
就更高，就多两百啊，
多两百万。
而且我还少，更少
时间，
对，更少时间在
花写文章，
对，
在想怎么样写文案。
对，
对，了解。 你发那我们问一些比较专业性比较硬核的问题好了，你现在发影片的频率是多少？是怎么样？
如果认真要说，一个礼拜至少会出现一次。
哇，那算低耶，一个礼拜一次。
因为我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在做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汲汲营营，每天都要让大家看到我？
是，
我只要在对的时间，或者是刚好有搭上时事，或者是真的是在我生活中 touch 到我，我去跟你们分享，你不觉得我这个人更像一个活人吗？
是，
对。
当然有很多有一些派别是说，人家很容易忘记你了，你就是要一直刷脸。但我也同意你这样的做法。其实如果今天你是看一个长远一辈子的事情的话，你的确就是你就是出现嘛，
对、啊、
你只要有出现，然后就每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你的内容又是好的，你是真的是有想过，而不是为了发为了交作业而做，那自然那个流量的值就会变得很高。
对，我要的是值，因为我在做的是做生意、嗯、我希望被我 看到我的人是有质感的客群，而不是一些像你说年轻族群啊，发一些搞笑流量的那个东西跟赚钱没有关系、嗯、我就不会去抓这个东西、
嗯、那第二个问题，你刚刚说时间发文的时间有差吗？对你来说，
正常来说一定是晚上发文，大家有空的时间看的 就会比较多，可是竞争也比较多，所以你就要看你自己的底气够不够，你影片的质量你觉得有没有跟这个世界足够去打拼嘛？因为这是赛马机制嘛，那你觉得你的值够高，你当然不管在什么时候发，你半夜发就像提款机一样，半夜还是有钱，只是你有没有本事让这些人帮你推广，那晚上比较多人推广的几率可能就会比较高。对，
但说穿了还是看里面的值是什么，
当然、啊、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
时间就像你刚刚说的，提款机二十小时都有钱可以提出来，就看你到底
有没有底气拿到那个钱。
这样比喻不错耶，很棒很棒。因为我自己我自己知道说像是 TikTok 应该说像 YouTube 的话，我知道我的观众什么时段是比较活跃的但我最近在帮一些品牌在经营 TikTok， 还有包括帮我太太在做她的 TikTok， 她也是会问说诶，我的内容要打什么，诶，我的 hashtag 要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发会比较好，像发不太晚，对不对？那我都跟她说其实 TikTok 我自己测试过 TikTok， 它不管你的 title 是什么，不管你的标签是什么，你甚至可以半夜凌晨发，礼拜天都 doesn't matter， 你只要里面的东西是大家想看的，那就会被传播出去。
又有分两派，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派就是
技术派，
不是
钻漏洞派吗？
不是，是我相信说我的内容对大家是有价值，或是大家一定会想看的，你24小时不管哪个时候发都可以。可是当有些人就是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觉得我发的有人要看吗、我跟你讲，在最好的时间流量最好的时候，或是甚至在补流量的时候给他都对他自己毫无信心，而且他会觉得说怎么补那么慢，现在不是补流量的时刻吗，怎么我现在才500，所以那是心态问题，完全跟这个赛马机制，你只要不要违反他的游戏规则，不要让他降，就是降你的流量，基本上你就玩得开心，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可以带我们了解一下你自己在企划一篇贴文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是什么？
你说我自己的账号吗？
对啊，你自己账号是你在经营的这个就是你在帮人气做行销，你发的文，你或者你发的影片，这个影片的架构是怎么来的？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来？你怎么样去搭建的？
要看我的账号的属性。其实我有3-4个账号、一个是在做吃的，我在分享我的吃，然后一个是在分享冷气，另外在分享我在做自媒体的心得，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做新成屋团购的。就是各个面向我都有设定说他们在未来是在赚哪一个族群的钱，所以我就会往那个方向，但是这些全部的连贯性都要是我日常随手信手拈来都可以拍的内容，而不是我还要吃的好看，那我要去看那些 YouTube 到底吃的怎么样哦，冷气那我是不是要跟拍的师傅，然后一直一直看他的作品，然后一直拍。我跟你讲，当你在那边执着的时候，这些东西绝对是都没有人要看的。很多冷气师傅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一直拍他的作品，可是真的很抱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这个作品需要值得被录影片，它好在哪里。
等一下，冷气是为什么是作品？你说
就是我
说他这样装一个冷气，
对，我装好，然后就把它拍，
把它当干，好无聊。
我为他难过，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个
是辛苦，他可能很引以为傲，就是引以为傲，这是
我
他
3-4个小时花下来的，
是是是
用心良苦的血汗钱
啊，懂。
但是却没有人懂他的好，你知道那种让我看到，我会觉得是。
没人在乎美，他就是把时间放在错的地方了。
哦，他把焦点放在错了。
Yeah.
他以为他的作品是大家想看的，但大家想看的是他的人，他的经验。对，那你说我怎么样去做我的企划？其实都是从我日常生活，比如说我其实本来就很爱吃，我就从一个开拍吃的，就是到处采访说我喜欢吃的爱店。然后冷气呢，就是我会在我的客人的互动当中，有些客人就是注定是 OK， 然后他傲到什么程度，我就会。一定会一秒爆气的那种，我就觉得我可以记录一下这时刻，跟我的粉丝分享，以后这种人千万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对，就告诉大家啊，我不喜欢，不要来。对，那如果你认同，那你就来，这就是一个自媒体好玩的地方。你可以告诉大家我是谁，我不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我的生活怎么样， 就是我跟冷气师傅的互动，或者是我曾经为了那个洗那个滤网，我就想说总不能都没有拍冷气的素材，然后就 gay bye 了，想说那我洗一下滤网，结果底下的留言你猜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不会洗会洗错。
对，他说你那个滤网啊洗反了。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乐趣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就是我就是
意外成为爆点，
意外成为大家就是笑话我。可是那时候我也很清楚，我说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不会安装冷气，我一定要取一个不会让师傅讨厌我的理由，就是说我是一个不会安装冷气的冷气板娘。你知道这对我来说多么像金钟护照一样吗？大家都觉得啊，看在你不会安装啦，放过你一马。对，
所以这套超有效的，
超有效的，
把自己弱点先暴露出来，
先认输，
先认输，
对，也是一种赢，
是，
对对对。
所以感觉上，你这个像是冷气新屋落成，还有
吃的啊，然后
就是你的商业模式好像是已经想过了，就是怎么变现这块也是蛮重要，因为
没有变现，我不会做哪一支账号。
OK， 那吃的你要怎么变现？
一开始我很单纯想说，有没有人会找我做探店？
哦。
但我发现我
那天赚什么
钱，我不能先吃，我很生气。所以这件事就算了。
对，
但后来跟我团队目前是在研究酱蟹跟酱虾生腌的那种。
你说食品
哦，我们有那样子就是资源，然后我们就是有合作到韩国的厂商去做这样的产品。对，
所以还是透过先把一群观众锁定出来后，做他们想要的产品卖给他们，这样。
我们那是有特别选品过的，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会在这边爆，或者是大家想看什么样的画面。
嗯，
吃永远在所有平台是第一流量。
嗯，
所以如果不会做账号的可以先从吃开始，可是你要知道你怎么从吃再转回来你自己，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变成是变相都在介绍店家介绍食物，
对，
但是它就只是一个介绍工具而已。
对，他不知道他除了介绍别人还能为自己赚到什么。但我的思维永远都是这个一定要先让我赚到什么，或我看到可以赚什么我才会去做，不然我没有动力。对，
这很棒，你找到一个赚钱的动力。那刚刚讲这些像是我就是分享我自己，你就是分享你生活周遭你可以很容易去截取画面或者截取素材的方向和主题。
对，
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想要做自媒体都知道，就是拍一些自己生活日常嘛，可是不是每个人拍生活日常大家都会看啊，对不对？
要练习。
除了练习外，他的诀窍是什么？
要有一个懂得欣赏他的人告诉他，你拍的这个影片我发现你很擅长这个，你知道连吃都可以区别这个人是一个会吃的好看跟吃的不好看的那个评比嘛，就是那个是你要去发掘你自己的，那是走心的东西，那不是说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吃啦，可是你就吃不来啊，搞不好你就是要边走边讲，或是在走就是一般就是走路的时候，可是你却很有画面感，你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你是一个爸爸之类的，可是你却能透过边讲自己的故事，那是每个人的东西是不一样，有些人就很擅长讲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就很擅长透过吃去表达自己喜爱的食物，像我就很，我是天生是会写文案的人，我是对文字是有连接度的，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都是跟着我的心在走，我今天我想要表达什么，然后我就写下来，我才可以把它演绎出来的。对，这个天分跟你适合不一样，所以我很难跟你讲说所有人该做什么事情，每个人天分不同，就像我们现在也要开课了，我们都跟学员说，如果你没有
开什么课，
开自媒体的课
哦，你要教别人怎么拍自媒体，教拍什么，怎么拍短影音是吗？
对，
嗯，
就是我跟他讲说，你如果没有练习30天，认识你自己擅长什么，或者是你的生活长什么样子，你不要跟我说你可以做自媒体做得长长久久，因为你会随波逐流，哪里有流量你就我要去那边啊，这现在在流行这个我就拍这个，可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自己，然后你也拍得不开心。冷气账号是我唯一一个 曾经讨厌的账号，我恨死我自己那个账号了。为什么？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是出现在荧幕面前，可是我并不愿意大家只看到我说我是人气板娘，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我超级热爱在自媒体这个产业，或者是我超级喜欢跟企业主聊聊天，然后发现说哎，他们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哦跟我谈论吃的，我带你去吃一间我私藏的，我喜欢的是这些。可是我在做这支人气账号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些面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真正厉害的自媒体老师是应该你一个人你可以做出好多个你自己的账号，因为每个人就是72变，你会有你的兴趣不同，你会有你的职业不同，你会有你的出生背景不同，你会衍生出很多很多账号面向。你不可能一下讲冷气又讲一下你家狗长怎么样之类，你的家庭怎么样。可是 TikTok 就是这样，把一个人可以有很多面向都在各自的赛道里面呈现出来，这就是我觉得自媒体好玩的地方。所以你问我说要怎么分享，说我那时候怎么把这些账号做出来，其实就是我了解我自己，然后原来我对吃的是很有兴趣的，那我就可以持续经营这一块。那我对冷气也是因为我可以帮助我先生，然后可以发挥我的才华，那我觉得也很棒啊，能靠写文案然后把冷气卖起来，那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天赋嘛，那我就继续使用，就这样子。嗯，
但我觉得一个关键是认识，要你要很认识自己啊，
对，
你要你知道自己的，自己很擅长是什么。你可能有一个比一般人还要再高一点的能力，那块能力是什么？
观察，
蛮重要的，
要
观察，
观察你自己，然后去吸收一些回应给你的声音。
可是我不得不说，大部分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就是要得到这个自我认知其实是不容易的，就是要开启这个开关，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自觉，都有这个自觉力。
嗯，确实是，确实是。但可能说如果说今天我自媒体可以走到这种地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我是从18岁就开始上一些身心灵的课程，我是很愿意 open。
哦，你有在上这些课程？
我是有受过，可能受过训练啊，哦，或者是很能比较可以敞开心跟大家说话的。
对，嗯，我懂我懂。嗯，应该我刚刚有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自觉力，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自觉力，可是可能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个能力，
是
或是没有去时常的运用这个能力，所以好像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对，
你要一直不断去打开它，有的时候你会回到一个那种畏畏缩缩的状态，
是，
但那个状态就是一部分的你而已。那你可以选择去展现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展现不同的面貌，对不对？我可以选择我是很 chill， 或是说很懒惰的，对不对？我也可以选择我是很勤奋的，或是我是选择我可以很温柔的，对不对？都是看你要展现什么样的面向给你周遭的人，包括你自己。那如果你时常是感觉可能沮丧的，那他就会需要
自己生来要干嘛的。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找到还有打开，哦，原来我还有其他的面向，那我多尝试成为另外一个面向的我，然后尽量的让我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在我想要的这个状态里面。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个蛮感触到我的，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不行啊，我可能这个不好啦，怎么可能，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了。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能鼓舞别人的人，我也很喜欢，所以可能之后这个元素就会加入在我的自媒体，或者是我在带案的时候其实就很把我这个欣赏的眼光放在我的案主身上，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些案主闪闪发光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但我今天跟你聊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其实可能 maybe 还有一群人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他可能想要踏入这个产业，或者是就是一个很缺乏自信的人，如何可以从自媒体获得自信。我自己就是这样走来的，我从来不相信说我可以在一个产业，传统产业里面我根本就排不上名的，你知道吗？可是我却可以在产业当中诶被大家看见，而且大家是有听过我的，那是透过自媒体的力量嘛。那刚好是因为我的热情，然后这个舞台这个流量各个方面带给我很多鼓舞，所以我才觉得啊，原来 我可以。对，
那你现在冷气这个账号是有在为你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还是不断成长的。那其他的账号是最近才开的是吗？
嗯，年底才开始。
去年你开始？
对，去年底才开始。
你的冷气这账号好像没有很多人追踪，对不对？
没有很多人追踪，
就是好像肯定有多少人现在？
嗯，快9000-8000多。
哇、wow, ，所以还没有破万的情况下，然后观看数的话，大概是多少？每月平均
一定是破百啦，一定是有啦。
啊、uh-huh. ，
对。
所以可以说，你虽然没有很多人追踪，可是你可以带来这么大的这样的业绩成长，是为什么？你自己觉得？
因为我就是讲专业的冷气给想要跟我买的人，我只专攻我是在认真服务我的客人。我不是只是服务大家而已，服务大家只是在这个流量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哎嗨，知道我，但就是这样嘛，购买就是见面三分情，那我如何在我不跟你真实见面的时候在网络多跟你见面一点，
嗯，
做这件事情、嗯、那我其他其实我每一步都是在铺路铺排，告诉大家我的专业在哪里，我有时候搞笑的地方在哪里，你笑笑就好。然后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这个板娘生气起来也是蛮有个性的哦，所以不要乱问他问题。对，然后有时候也会很专业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不要买谁谁谁的，不要买什么什么品牌。这就是我提供他价值，我告诉他不要踩这些冤枉路，让你少花一点冤枉钱。对，
嗯。那你现在其他账号有开始赚钱了吗？开始变现了吗？
酱蟹酱虾上个礼拜就有变现10分钟嘛，10万以上的营业额。
哇哦，
对，
这个是策划多久的事情呢？就是你应该说策划，就是说你养这个账号养的大概也是3-4个月、
嗯、
那你有发现大家是因为知道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了，然后这新来的这些人是从原本的账号从冷气这边过来的吗？
没有，很多人不知道，还问我说那个好像冷气板娘对，这完全不一样的赛道了、
uh-huh.
对，
从介绍吃到做这个虾酱，
对，酱虾
酱虾酱虾虾酱是不太一样，对不起、
就是、
你看我又不做了、
啊、
我又把那个字颠倒过来念了
虾酱蟹酱
蟹酱，那是什么？
生腌，就把活的螃蟹然后放到就是秘制的酱料里面，然后冰起来冷冻起来再送到你的嘴里。
哦，所以说你在吃整个螃蟹啊？
对，生的，
生的，
高生的螃蟹的肉，
壳不是壳，口感是什么？
很好吃。
它壳的口感不是硬硬，它是已经软化了是吗？
哦，酱汁会把壳稍微软化，
对
对，浸到有点软了，所以你是可以用嘴巴直接咬。你没有看吗 ？YouTube 超多人，韩国超流行的什么酱蟹，韩式酱蟹这种。
不得不说、欸、我的 YouTube front page， 我的 YouTube 首页打开全部都是外国的影片、他的就是我都没有在看台湾的，像是包括我最近要想要邀一些人上来，我还要用其他开一个新的账号、
嗯、
然后特别去看台湾的节目有什么，或是台湾的、那台湾的网红有哪些
习惯。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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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 我不太看。
没事，这样子很好啊，就是有不一样的
吸收，不一样的
东西。对对对对对对、嗯、懂太多你会觉得啊，好像有听过也还好。
啊、OK， 对对对，所以酱虾是这样。
酱虾是这样，但是酱虾其实不止我在铺，是我的团队，我们有3个账号。我们那时候就是做了，就是上片上了9支嘛，到现在9支。
才9支。哦。
然后就一堆人家社群，然后进来就是想要抢爆这个。降一些降下，那抢爆的程度是10分钟。我们想说就8点准时开卖，然后想说啊，应该明天再收单了啦，齁，就是限量几组这样，因为我们也在控管说这个数量不要太多。对，然后10分钟大家都说没 了。
等一下，你光说这个账号你只发了9支影片，这就是
我发3支，
你发3支，
我的伙伴也发3支，我有2个伙伴发了各3支、对，
反正就是哦，是不一样的人在这个账号里面。
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账号。
哦，做不一样的账号。
对。
可是你们全部加起来带来的金额是10万这样子。
对，10万以上。
了解了解。哇靠！所以说你才发3支影 ，OK， 反正9支影片的情况下，那最高的流量是多少？我很好奇，因为你一下就卖完了。
哎，我的流量现在才2万多而已啊。
你说观看
一支，
你说观看才2万，
然后另外一支才1000多。 然后另外一只还被限流，就是在不对的时间发了一个，明明那一只是应该上，就是有限流，可是我们就是抢在，就是真的有吸到真的想买的人，对。然后当然，因为我的伙伴他们本身就是在海鲜做赛道的，早就在 TikTok 已经刷了一波粉丝在社群里面了，
哦，了解。所以他们
然后当我们在社群里面发布这个片，然后又在我们的账号里面发布这个片，等于是同时的行销，同时的洗脑。
Okay, 了解了，所以不能说是完全从零开始一个账号，或是三个零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账号，而是你可能运用一些原本就有的资源，那加上这些人刚好想要这个产品，然后下去这样子，是不是？
产品是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只是
降价是大家不知道的，
大家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全台湾做的也没几个，就是十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那我们就锁定这个是一个有市场的，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开始铺路嘛，研究合作啊，然后到选材啊，食材的这些新鲜度我们都要控管好嘛，然后到研发出来可以上架到抢购，嗯，应该两三个月。
哇哦，
对，
降虾的单价 是高吗？就是它的客单价，
我不知道单卖多少，那是一组一个一只六两的螃蟹，就是活的红鲟六两的，然后三只两指粗的那种巨虾白虾，这样子一组999。
没有没有，不太有概念，感觉这样是蛮多的，两只螃蟹加几
只
虾，
一只螃蟹然后三只巨虾，对，
999，观众你来评断，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一个，
我们价格是客人都说超便宜，
超便宜的，
我们客人不是买999一组，欸，是五六千块买的那种，我都不知道说他们是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真的很爱吃啊，我得说，
对，然后前提是当然就是我们在 TikTok 做，就是我跟你说我是其中一个嘛，做出千万业绩在 TikTok，我的另外一个伙伴也是做出千万业绩，他是以美妆海鲜保养品这些就是营业额也是有到这个，这就是我们这一年两年累积的实力，所以你说这种成功是一触可及的吗？绝对不是，一定是很多积累，然后前提是相信，就是你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功，对。嗯，昨天有一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我忘记了，天父爸爸说的，我再去复习一下好了。
刚才我刚才想说，嗯，你要讲什么东西，也许可以把它拿来当成短片的开头
之类的。如果你愿意让我重来的话，我再来重新讲。
好，让你重来，没关系，让你重来。重来，你赶快看一下，科普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科普一下，
科普一下。
我肯定是忘记了。那没事，这样很印象深刻。
OK 啦。啊，我不得不说，就是，现在短视频它真的就像是2017、2018的那个时候，你丢广告干你娘，随便丢，随便中，
知道
吗？
是。
现在短视频的门槛真的非常低，所以因为它门槛低的情况下，你只要有吸引人的特质加上一个 OK 的商业模式，你就可以赚到钱。
对，
但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快就会被就是大企业，尤其是开始有大企业意识到说他品牌已经很完整了，可是他发现他已经到一个天花板了，他的广告怎么叫怎么丢，他可能就是带来这样的业绩，那怎么样可以带来突破呢？他们就开始知道，他们接收到这个资讯，就是他们要来做自媒体，
对，
然后要自己把自己当做是品牌，对，把自己当做品牌来经营，然后让更多人看到他这个人，认同他的价值，然后才会去让更多在围观的人知道这个品牌，但从来没有买过，
没有看过这个创办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对，他可能会说，这个品牌，他想象的外观，他就觉得说这个人不适合我，可是，一旦发现这个主理人他讲的话还蛮有道理的。然后我还蛮认同的，那我可能就会下次想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来试试看。
这就是一种印象，品牌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如果你有办法出现在大家面前，你就是会永远被他记得，就是这样子。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蛮难得的啦。就是以前大家都是对 TikTok 在吐口水，可是现在是真的蛮多人在 TikTok 上面赚钱的。
我觉得还没有很多。
嗯，我也觉得还没有很多，
还没有很
多。我觉得是刚开始要往上爬的阶段，
对，
要爆炸的阶段。那爆炸可以持续多久？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这一波一定要把握住，
真的要把握住哎、欸，真的要把握住。
我们没办法活到过去嘛、嗯、没有办法在 FB IG 那个 YouTube 那个时代嘛，但是我们知道 TikTok 就是死都要握住它。这就是我 那时候想死都要在这边赚到钱，没有赚到钱我就不死不休。
我非常认同啊，因为我那时候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是错过广告那段。因为我其实我你知道吗，我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品牌经营，所以现在 TikTok 在玩的这一套我很早就已经知道要怎么操作了，所以我现在转到在专门为别人操作这一块，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无痛的转换。但是我在那个时间也因为有自然流量，大量自然流量，我没有在投广告，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投广告加上我自然流量的话，应该是曾经应该会蛮恐怖的。可是我错过那一段
啊。所以你会后悔去投广告？
我不会后悔投，我没有后悔，过去事情就发生就是这样子、嗯、可是它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错过投放广告红利期。
你是说 FB 还是 TikTok？
Facebook
哦，
对，我错过那个红利期，因为我那个时候完全自然流量都是从拍影片
对
YouTube 这边来的。
嗯 嗯，
对啊。
那如果说那时候有下，现在可能就更好。
那个对，如果那时候有下的话，我应该是可以赚更多钱的。真的啊，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他品牌这样冲上来都是广告砸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靠，你没有投广告的情况下你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很屌。但我那时候觉得说好像这就是、
啊、
就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自然在发生的过程，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卖什么情况下，我本来就是应该让别人先知道我是谁嘛。
是啊，
对，等到我想到我要卖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客群他需要什么我就卖给他什么。
是，我觉得很好，不花钱这是最好的创业啊。
确实利润是最香的。很少电商或是很少你卖东西可以超过一半的利润的。
是真的。
真的很香。
各行各业传产更不要讲了。
真的。
真的很难。所以我才转战自媒体。
嗯、那你找到那句话吗？
找到了。
啊、是什么？
他是说，等一下我看一下。好，性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信心是来自于你先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你虽然还没看见它，可是它是你未来的确据，就是未来你可以看见的证据。
嗯嗯，
对。
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如果你认为你不行，你就是不行。如果你认为你可以，你就是可以。这个听起来也算很玄，
很玄，现在很流行，
真的很玄。但是，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好了，就是发生在我弟弟身上。那因为其实我很爱我弟弟，可是我很想成为那个角色，就是我可以真的是帮他，就是拉他一把，或是说把他就是走在一个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就是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他认为他应该要走什么方向，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他应该要自己决定。可是我做哥哥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那个方向可能更好，对不对？那无论怎么样，他其实，在现在的工作上，他现在走这条道路，其实是因为他过去认为有另外一条道路不适合他，而这个不适合他，造就了他去面试的时候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而这个致命的错误，其实在一般人里会觉得怎么会，你怎么犯这种错误，这不应该发生的。可是因为他当下有这个念头，就是我认为我不会拿到这个工作，所以他犯了这个致命错误，于是他没有拿到这个工作。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人的信念其实是很强大的，因为你相信什么事情，你自然的就会让这个信念所驱使的行为产生出来，而这个行为产生了以后，它就造就那样的结果。
是，没错。
当然你不会傻傻说我相信我能飞，然后我就从六楼那边跳下去。对，
但是总是有挑战自己的一个些愿望或盼望，可以在你先相信的时候它就有机会可以先发生嘛。
对， 对，一定要先相信啊，有相信你才能够，或是你觉得你现在不行，你可以说或是你可以想象说，你不是说你不要说你不行， 说我现在不行，
我还在路上，
对
我快要达到了
yeah, 对，那差超多的，
真的，那个信心嘛，就是一种给予自己的一种勉励，我觉得真的是有差，
没错没错。
其实我今天到现在会有这样的成就，会有这样的打扮，会有这样子的开心的程度，是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做自媒体的老师，对，他是真的是从里到外一手，这样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贵人之一。要不是他让我知道说自媒体是一个玩得开心的地方，而不是拿来让你只是赚钱的工具，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站在这边跟你这么好的 talk。 他曾经跟我说，那时候他就是认真说，哦，因为那时候我给他教，然后呢他就说他很认真的帮我想冷气的商业模式，可是我都一种很，那就是很面无表情，然后觉得我听你在那边讲啊，你再继续走啊之类的那种，或者是我根本就不屑，然后没有兴趣的那种眼神看着他。他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冷气？然后你知道当下我是爆哭，因为我不知道说我自己不喜欢冷气，可是他讲的这个就直达我的内心，然后我知道说原来我自己在做我不喜欢的事，可是又很冲突，我又在自媒体有获得那么多的回响，做出了一些成绩，你知道吗？就是我是被自媒体改过生命的，然后甚至这个当然是这个老师更改我最多，所以我很难跟你形容就是自媒体在我生命中到底有多重要。可是我觉得我很鼓励一定有这样的人，就是都一直在想说我生命中到底最热爱的事到底是什么，我的工作可不可以是成为我热爱的事，就是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我想说为什么很多演讲家，我也会看啊，比如说你的啦，或者是别人都是讲说要做自己生命中热爱的事，在还没碰到自媒体之前，我都觉得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在胡乱这样子。可是当我真的碰到之后，我就觉得哇好珍贵，我好感谢我可以走到现在，我可以碰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为这个事情再分享给更多的人，就是做一些比如说教学，或者是把我自己所知的透过自媒体给大家知道，传达一些正向的有用的价值，而不是跳跳舞然后搞搞笑这种。对，
可以说你从做短片这边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因为你有做起来，你有得到一些正面的反馈，所以你找到一个你可以持续研究然后变更好的地方，它可以带来一个对你来说是成就的积累吧。
成就的积累就是外在的，对，世俗的眼光啊，名啊，利啊都有，可是真正富足的是我真心知道我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我看着镜头的时候我是喜欢那时候的自己。
那如果你今天一直失败一直没有流量，你还会喜欢吗？没有人看的东西，
我觉得这我不会，一定不会，就是真的老天给我一个机会，在我做的连续五支影片每一支都破万，我能不喜欢吗？
哇，
喜欢爆了吧。对，就是真的是这样，他给我最后一次可以喜欢自己，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所以我就觉得教学这个使命是很大的。我如何透过你自己在记录你自己的时候，我可以发现你发光发热的，这是我很想要从我的眼神，很想要从我对你的了解当中，我很想要支持你的。就算影片不好，可是你可以从你那影片当中，你先喜欢你自己。
很难啊，他都已经没有人看了，他怎么喜欢他自己？
啊，就先从老师认同他开始嘛，哦，你懂我意思吗？
我
可以跟他讲说你没有人看原因是什么，就算是假也无所谓，重点是他会先相信说，哦，那我再多拍一步，我再前进一步，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毕竟发觉自己本来就是一件很漫长的路，可是这当中如果有同学的互相你今天拍吃的，我昨天拍遛狗还是怎么样，然后老师在跟他分享说我觉得谁拍的很不错，然后我觉得谁的东西是有看到你原来你很会讲话，你表情很生动，然后你讲话都会有这样子，从各方面去引导鼓励他们，就很像从幼儿班带小朋友。
所以你刚刚说一直在说教学这一块，你现在是你我记得印象中你刚刚说会接下来做课程是吗？
做课程只是现在因为没有手，因为我的代案已经接不完。
代案是什么？
就是
哦，帮人家操作，
对，帮人家操作品牌，操作账号。
操作是操作短 TikTok 账号这样，
然后做就是已经知道嘛，记录啊拍片时间满了就是满了。
你是怎么收费啊？
我是15至8万8，
15至8万8，15至8万8，
嗯，然后目前就是
这个是从策划到发布全部，
对，账号怎么取名啊，然后这个名字吉不吉利啊，
对对对，
之类的，然后谈论你这个个人的人设啊、
uh-huh,
嗯 uh-huh, 就一般大家在做的事情，
对，
这样整套
了解、嗯、价钱算很低耶、欸、
对，我们做开心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靠这个赚钱啊，只是我们是因为热爱所以一起成立这间公司，但我们本身一个做冷气、嗯、一个做保养品，一个做海鲜的，
嗯，
对，那只是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收费从一开始也没有那么高，到现在到这个位置。
你有操作过几个账号是成功的？
嗯，每一只都还不错哎、欸。
现在有几个账号？
茶叶、爬虫的，然后我想一下，家电顾问，然后企业陪跑顾问、设计师，对，那其他我们就海鲜嘛，冷气跟保养品。
所以数大概有5到6个这样账号，是不是？
对。
那这些账号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就、就是、我一直说找你帮代销。
现在我们都还没跑完一轮，可是每
一轮是多久？
一轮15只。
哦，15只。所以刚开始这些账号，
对，刚开始这件事情，每一个账号基本上都有破万，都有一只是至少一只是破万的。他有打开他的流量圈啦、啊，然后他有找到他舒服的方式。就是企业主其实不是说你给他流量就好，像我们提过超多有流量的方案哦，比如说选举那时候蹭选举也有流案也有流量啊，可是很多案主是直接打枪，他说我如果是这种方式要这样子的话，这种敏感的议题我是宁可不碰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 sense 在，他们会认为说我只做我自己认同的事，我自己认同的理念你帮我拍好，那不需要流量那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嗯，
对，
这是 我理解，当然就是流量还是有分它的值吗，
对，
嗯，1万的流量，可以带来多少的业绩啊，因为感觉上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
基本上我们虽然拍不到一两个月嘛，这些都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基本上都有成交的案例了，就是在这一两个当月他们的就是带他们自己的哦，我们展场的就是两栖爬虫的那一个月就收百万的摊位的经费，就是他们就进变现百万，然后我们只是
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
没有人知道。
你说他刚开始做然后去摆摊位，
他请我帮忙做，然后透过这一个帮他曝光、嗯、然后其他的店家，因为他是一个展，他是一个国际展场、
嗯、
那他就是需要摊位去报名他，但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就全满摊了，80几摊还是100摊、
嗯、
所以他收到的金额就是百万起跳，
哇、哦、
对，这是他，然后我们也在各个产业里面有一个奠定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流量或者是说哎、欸，有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就是哎、欸，至少你可以在这个茶叶界你至少数得出来这个账号是有在这个大部分的海里面有的，然后这个爬虫类我们现在应该是算是你看两栖爬虫应该是我们账号做的最好的，
叫什么
两栖爬虫国际盛典，对，它就是收集了好几十家的所有店家，我们就每个店家就是今天就排3个，然后每一个就是现场直接蕊他说哎、欸，我今天要拍什么，或者是这个人老板特色是什么，环境是怎么样，我就帮他拍一支影片，等于是有点像是就是一片然后 一间店一片一间店的概念，对，去成就这一支账号的、
嗯、OK cool， 我觉得今天问题问差不多啊，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嗯、你做这账号你怎么变现
你说现在这个账号吗？现在这个账号其实有几种变现方式啊，一个是来宾的、上来节目，有一些我觉得可以直接帮助到他的，就是他可以直接下播后我帮他发这些短片，可以未来带来马上订单成交的，那这个时候就会收费。
嗯，
那其实过去有两个是马上下播后就成交， 像是之前上我们节目的 Joey， 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是顾问型的，那这两个都是 很快节目播出来，然后短片有流量爆掉，我记得一个短片50几万，另外一个快要80几万，就带来超多数十家品牌找这些顾问，还有做行销的直接来接案，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是会接一些广告的业配，可是广告业配我们现在还在谈。然后还有什么方式？差不多节目两个本身是这个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上来你如果你今天不做自媒体的，假如说是另外一个企业没有做自媒体的，那他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就是帮他做自媒体代营运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变现方式有不同的路径啊，但是我自己会比较专注在最后一种，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很直接的，就是在做自媒体操作。因为前面的这两块无论是说可能说跟广告商去谈赞助，或是说上节目收钱，我觉得这个本身都不会，它的一致性我会觉得是营运自媒体这一块是最强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嗯嗯，
所以现在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你第三个是说找跟你一样相关产业的一起去，还是什么意思？
第三个就是像你今天上来，然后你是企业主，你没有在做自媒体，那我现在有个团队是可以帮你
直接
帮你设计你要拍的内容。对，那这个本来就是现在就是我有这个能力是帮好的企业的影响力发挥出去的，
是，
对啊，
你有在做这个平台，然后让他曝光，让他体验一下自媒体的魅力，
没错没错，
然后他再体验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请你来？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现在在行上来的人其实很广，然后大部分都是有创业的，或是本身就是有一些话题的吧，可以这样讲，对，所以都他就是一个这个流量可以是跑一整个 circle， 就是他上来这边。然后
在衔接他自己的账号的时候就一起，
对对，是这样子，
很不错啊，也跟我做的事情差不多啊，
差不多，对，只是我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平台，然后一直不断的向企业主这边这样子上来。
嗯，
对，
那你在做这个这样访谈， 你自己觉得你是很喜欢的吗？还是
我喜欢访谈啊，我喜欢了解对方，我喜欢认识新鲜特殊或是跟我不一样的人的想法。
嗯，
对，那我觉得
那我可以了解你最近剪的那一支，这个下面舆论超大的，
哪一支？
慈善。
哦，慈善，
这是他最后面到底要想要讲什么？这是他、那个、
你觉得他在讲什么？
其实我真的听不太懂为什么又要转到学费这件事情、
哦、是，
对，跟慈善没有什么关系啊，
跟慈善，他刚前面有讲啊，他说慈善就是没有选择性的给予嘛，
对，
你先来，你想要我就给你， 对不对？那他在给予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选择，所以最后变得是一无所有。
嗯，
他表达的是这个。那他又提到一句话，慈善是不利于社会运作的，当然这是每个人观点不一样，但因为这观点很强烈，
对，
还有争议性，
对，
所以我就把它挑出来，它的确也是在这一段他表达话里面的其中一个关键一个爆点。所以当他提出来这一段话了以后呢，他本身要卖课程是没有问题的，那他认为他把他今天帮助人的方式就是做成课程，让你去收费，让你去透过购买有这个商业价值的交换，你会认为说这是对我来说是我需要的，
嗯，
于是我可能更看重这个东西，它不是别人随便给我的，
嗯，
对不对？所以他看到这样子的方式，于是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商业模式，把他的价值，把他可以帮助别人的方式工具去交付给需要用到的人，
是，
对。那他想要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嗯，
那你刚刚说舆论很多，那就是我就是刻意要制造这样的舆论啊，
嗯，
因为所谓的这种舆论可能有点负面的感觉，
嗯，
但是无论你要怎么样看它负面，它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一段话。
是，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喜欢搞一些争议性的东西，真的，我没有在 care 这东西啊，这东西就是你的想法，对不对？每个想法都不一样，你为什么 要活在一个只有你自己认知的这个同温层的，偶尔出来听听看别人的想法，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嗯，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做这个节目，因为我很喜欢去探讨大家都在想什么，
脑子里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你怎么会这样看这件事情。嗯，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做这个节目很有趣的地方。那我很擅长运用这样的方式，我知道什么会让人家觉得哦，干，我一定要留言一下你知道吗？我很擅长做这件事情。对，我就是把一些关键点放大，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因为也许有些人会看到这影片感觉不舒服，那有些人可能看到这影片他会觉得说这思想太奇怪了，他到底在讲什么。嗯，然后就点那个完整版然后来看。但是那个完整版如果大家有看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对于他的这个来宾的评价其实应该是好的，因为他的确是读了很多的书，同时他也是个实业家，他是连续创业好久然后成功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企业他这个品牌还没有倒，还继续在赚钱，然后他有这个能力把他毕生所学的东西包装出来，是让一个任何正常人还有他的学生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个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厉害了。
当然当然，人家的精华嘛，
要表达怎么样把它包装成或者是放在一个单你可以懂的载体上，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是，
对啊，那他做到了，那我觉得你有看到短片而想要点到长影片，这就是我在做的事啊，把你的影响力放大。
哦，好，那我可能就是在滑，然后想说我看不懂
看不懂，
然后我想说这个有完整版吗？就开始一个问号这样子。
对对对，那支影片是很多人讨论，我现在哦还没有很仔细的看那个。你说在他在 Instagram 上面的反应比 TikTok
很激烈
还要好，很激烈。
TikTok 反而比较没有滑到，我是在 IG 里面滑的蛮热烈的，就会看到，因为他其实你这样跟我解释之后，我就会觉得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很泛话题的东西，可是他只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这一小小部分而已，不是不代表这一个慈善是。
对
对，
他卖课程对他来说是一个帮助别人，是零头，
重点是他也不靠卖课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可以理解说，但是就是可能不懂的人就会，所以我才要来澄清一下。解惑一下我的那个，对对对，那蛮值得我去看一下整个完整版。因为我想说我以为你只有截取你知道吗，我只想说你怎么每一个都只有截取，
你说截取片段吗？
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那截取
完整版在哪里？你没有看过我们的头家完整版吗？
没有。
哦，是哦，你都是你其实短影音滑习惯。
对，就是滑整个账号滑完。对。
哦，
但是没有看到说哪里有完整版这件事情。不过这样子还蛮，就是在 YouTube 对不对？
对， YouTube 或是 Spotify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
酷，
没问题，
很棒啊，现在很少人做这件事情。啊，
对不对？长类型，长篇幅的，
有质感，然后还有本事让人家从短的有兴趣到长的，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要想这些人就是都习惯在这边，你如何让他突破他的舒适圈。
对，
我觉得很棒啊。
所以我们的频道虽然订阅人数不多，现在大概四万四千，但是真的从短片这边，我们的所有的粉丝都是从短片带来的，就是看到像我们 YouTube 上面有 Shorts， 所以 YouTube Shorts 就是短片，他会看到这短片后然后点我们的，点我们的，对，点我们的频道，然后看长片。他一旦看了，大部分都是 subscribe， 大部分都直接订阅。所以我们这个频道的观看虽然没有到很高，但是触及还有真的是转换这一块是不是蛮高的？
蛮高的啊，因为本来就很说锁定在
创业，
应该是
超精准的
创业嘛，中小企业老板
嘛，或
者是老板这样子，
或者自由业者
啊，自由业者，
对，或者自媒体，对，反正就是这一块，我现在打的这一块是非常精准的一群人
啊。对啊，
他不是要看废片，他来这边就是要学习的。
对。对，我觉得很棒哦。当初会认识到你们也是因为我看了那个 SIE， 就我真的怕念错他的写给，是吗？写给美法的美法那个老板，
哦，
SIE， 对
SIG，
对对对对 SIG，
戴墨镜的那个，
对对对，
讲话很
拽拽
拽拽
的，对对对，那时候但可能更之前也有，只是因为他是我认识，有曾经有给他服务，所以我比较印象深刻他。
啊，是哦，啊哈，啊哈，
对对对对，
干，你现在讲到拽拽的，我之前看到一个留言，就是说上集老郭的跟老郭，然后那个留言是他妈的还是订阅一段时间的，他说其实看两个拽拽的，看两个都很拽的人聊天，其实蛮好笑的。
是在说你跟
在说我和老郭，对，
因为你不笑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啊。
Yeah,
但你不在乎
就
好，就
是我不在乎啊。
做自媒体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做自己啊，真的要做自己，
真的。可是这是大家都不敢，
我觉得不敢，我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敢，因为其实网络上的那种你太看进去，真的是会伤害到自己的，你知道吗？
嗯。
Oh shit。对啊 ，anyways， 我们的相机也差不多到这边了。
好的，
对啊，谢谢你今天上来分享。